好，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基本信仰十大信条的第三条，教会，教会第十三页说，信本会系耶稣基督借着完与圣灵所设立，为复兴使徒时代之真教会。这个完与，完与就是春雨，完与是指的春雨，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天气。我们先做一个了解，我们看看这个前面干季，这个巴勒斯坦五月到九月他们是干季，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啊？因为伯利恒野地有牧羊人在那里晚上搭帐篷，在休息在那个地方，那是干季，所以主耶稣降生应该是在五月到九月之间，再来十月下旬到十一月，这是秋雨，秋雨，十二月到二月有冬雨，那么到三月到四月这就是要收成了，要收成的时候最后的下雨，三月到四月这是春雨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春雨晚雨的晚雨圣灵所建设的教会，就是春雨圣灵所建设的教会，那再来就是五月九月了，这个就是干季的，所以主耶稣降生到后来主耶稣再临，应该是有这个说法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夏天是太阳最炎热的时候，公义的太阳出现的时候，也就是主耶稣降临审判世界的时候，这个大概是这样一个循环，好，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，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回来看这个第一，本会系主借完与圣灵所设立，第一点，圣灵分为两期事下， A 神必按时事下秋雨和春雨，这个在生命记十一章里头说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行说，他按时事雨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，永存不悔，耶利米书五章。我们注意这里，这里都是写秋雨春雨，不是写春雨秋雨，所以先有秋雨再春雨，先是使徒时代的教会降下圣灵，然后到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有末世的真教会出现，那个再降下圣灵，这是春雨，所以秋雨和春雨这个不一样。再来，所以下面一行最下面一行说，这雨乃预表神将降下秋雨的圣灵和春雨的圣灵，所以秋雨是早雨的圣灵，就是使徒时代的圣灵，春雨，就是晚雨的圣灵，是真教会，真是教会在世界末期的降下的圣灵。好嘞 ，B， 使徒时代的秋雨早雨，圣灵先降，那么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就说了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这样。好，那么在第五行这里说，他们五旬节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有舌头如火焰显现。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是告诉我们说五旬节，圣灵大降的情况。那么在这个，我们真耶稣教会民国七年，民国六年，民国六年从这个北京一直传，传到民国十五年，从福建，又传到我们台湾来，那么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有台北教会，那么最早的台北教会是在台北大桥下面，就是这个迪化街，民权西路，这个转角处，有一个木造的楼房，在那里三楼的地方，开始有我们的聚会场所，当时 啊，我们教会在上面啊，这个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大。那么有一位慕道朋友从下面走过，听到上面有很大的声音，赶偷偷的从楼梯哈、哦、爬上来啊，那把门一打开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他赶快跑下去啊。啊，后来遇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就告诉我们啊，说啊，我那一天怎么你们教会是在干什么？我上去一看，哦，有很多人跪在那里，不晓得在什么，身体也在摇动，声音又很大啊，然后。我看到好多人的头上都有一盏火在头上哈，啊呀，一闪一闪这样子哈，啊，我们听了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神让一个外邦人看见异象了哈，真的舌头如火焰啊降下来哈，舌头如火焰，我们知道得圣灵就是舌头跳动卷动哈，啊，那这个就是舌头的跳动啊，是好像火焰一样哈。一点点的风，这个火焰就会煽动哈，啊，一样啊，这个是让外邦人去看见我们的教会啊，有圣灵的人头上有一个火焰在那边煽动哈，好，那么这边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哈，落在个人头上啊，那按圣灵所赐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，这个别国的话来啊，这个有的是翻译说是啊外国的话啊，别国的话就是外国的话。啊，那就是我们不懂的话哈，啊，这个以正周易本曾经翻成说奇异的舌音哈，说起这个奇异的舌音来哈，啊，这个曾经这样翻过，这样翻过是比较正确啊，因为如果对照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话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李正中啊先生的那个译本里头啊，把这个说方言都翻成。用卷舌头说话，卷舌头说话啊，说方言就是卷舌头说话啊，所以我们说灵言就是舌头跳动卷动啊，卷舌啊，它是换成卷舌头说话啊，那么这个受圣灵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在下面啊，在这里最后一行又说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很纳闷啊，啊，那翻过来十四页第一行。这说话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啊，这个人差一个人字啊，这是加利利人吗？啊，好来啊，在第三行说啊，讲说神的大作为，哎，神打开这些人的耳朵，听到了从外国回来十五个地方的侨居民啊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啊。竟然能够听到加利利人啊，120个左右在那边祷告说出来的灵言是他们的家乡话啊，他们的乡谈啊，他们觉得很奥妙啊，所以当时他们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这些人在讲我们乔基地那边的话语，而且讲说的是神的大作为呢啊，这是敬虔的人啊，很单纯的啊，来到了。啊，这个耶路撒冷的楼房上面120个人，啊，他们在五旬节得到圣灵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，啊，但是有一些啊当地人，他们啊讥诮啊这些不敬虔的人讥诮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的，哇，这些人啊奇怪啊，你看，啊，一个祷告啊，身体会震动啊，摇来摇去啊，讲话讲的都听不懂啊，叽里咕噜，可能就是。啊，这个喝酒喝醉了，讲话也讲不清，乱七八糟啊，这样子啊，所以不敬天的人，他们都以为啊是新酒灌满的哈，啊，所以当后来这个彼得他们才解说了哈，说这个800多年前约珥先知的时候不是说过一个预言吗？啊，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，所以。这个早就有预言的事情，就是圣灵要浇灌有血气的人类了啊。那我们这个犹太人现在刚到四初啊，四初就是啊早上9点啊。可现在是早上九点呐，这个早上九点我们哪有喝酒的习惯啊？所以我们不是喝酒啦，我们是应验约珥先知所说的预言呐，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早已圣灵的降临就是。啊，记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里头啊，我们再看 C， 世界末期的春雨晚雨圣灵后以后要降啊，这是后降啊， 啊，这是差不多啊，这个祖前八百年前，八百多年前哈，啊，这个约珥先书第二书第二章哈、啊、所说的哈、啊，说第二行，他是给我们何以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和先前一样啊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，跳下两行啊，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啊。啊，再跳下两行，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哈，啊，所以在天上的神啊，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审判世界人类以前，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秋雨的圣灵，也有春雨的圣灵降下来啊，那要浇灌的就是神的儿女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在下面哈。啊，这个我们注意看哈、哦，这一段倒数第一二四六八九哈、哦，哇啊第九哈、哦，在世界末日真神审判万民之日未到以前，神要将他的圣灵浇灌他的百姓。二十世纪初以来啊，一九零零年啊，最早这个圣灵是降临在啊这个啊加利福尼亚州好像哈、啊，这个就是美国的。啊，有一些黑人哈、哦，他们一直在祷告求灵恩哈、哦，哎，最早是降在这个美国的地方，后来啊才有这个灵恩派的出现啊，还有很多人到外面啊来传福音，传到外国来哈、啊，后来传到我们中国来啊，那么啊这个使徒新兴会的人啊，他们也是有圣灵啊，传到啊这个北京的地方啊，后来才开始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啊，所以是从。啊，这个美国那边啊，最早得到圣灵啊，啊，所以在停降了啊，这个一千五百多年以后啊，差不多足后三百年圣灵停降了啊，所以差不多一千五百多年以后啊，啊，这个圣灵在降到啊这个灵恩的这个基督徒身上啊，那我们是在1917年啊，民国六年啊，在北京建设教会啊。啊，那到现在九十多年了，快要一百年了哈。九十多年以来啊，这个我们就是按照圣经去传福音啊，所以圣灵也没有离开我们啊。为什么我们圣灵不离开啊？圣经有清楚记载，马太二十八章有说最后一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直到世界的末了哈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灵没有离开真耶稣教会，一直与真耶稣教会同在？是因为我们完全遵照圣经的吩咐啊，教训我们的去遵守去传扬啊，所以主耶稣就常常与我们同在啊，这个圣灵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十五页。设立教会需靠圣灵啊，有圣灵才是奉主名所差遣的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奉差遣才能传道嘛哈。那奉差遣是什么呢？啊，在路加福音四章，也就是根据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哈、啊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那里来的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下人得看见，受压制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啊，圣灵降临在身上，就是受差遣的意思，应该去传福音啊，给心灵贫穷的人，有心要领受福音的人，所以有圣灵才可以啊。再来 B。有圣灵才有行使赦罪流罪的权柄啊！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说啊，第二行这里说，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，天上也要释放。啊、这个是讲到教会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啊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啊，主耶稣啊，这个死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啊所说的话啊，所以这个教会你们啊，你们就是指的教会啊，这些信主的人合起来就是教会啊。那么真教会有圣灵啊，就可以赦免谁的罪啊， 留下谁的罪，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可以洗去人的罪啊，洗礼我们一定要啊，我们教会有圣灵，施洗的人有圣灵啊，才可以洗去人的罪。C， 依靠圣灵方能建立主的身体。那么教会啊，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啊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充满万有就是只有圣灵哈，圣灵能够无所不在充满宇宙万有，所以充满万有的圣灵所充满的就是教会，就是耶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主耶稣的圣灵啊，因为主耶稣的圣灵啊，在主耶稣的身体里头，好像我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头一样啊。教会一定要有主耶稣的圣灵充满哈。好，来，再来下面这里说，撒迦利亚先知啊想到的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。所以所有的圣工都是要借着圣灵来完成的啊。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圣灵才能够做圣工啊，能够救人的灵命啊。第二，翻过来十六页，第二，为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啊，真教会应有的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要有圣灵同在啊，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耶稣的身体要有耶稣的圣灵存同在啊，才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啊。所以教会一定要耶稣的圣灵，才有耶稣的生命，才能够救人，才能够赐人永远的生命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这里第四行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啊，所以一定要有基督耶稣的圣灵同在的教会，才是属耶稣基督。好，再来看 B 哈，要有神迹奇事啊，教会有耶稣的圣灵，就有耶稣的生命，有耶稣的生命，就有耶稣的能力啊，耶稣的能力就是借着神迹奇事显明出来啊，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神迹奇事，就是要有神的能力显明啊。所以第二行这里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啊。那么当然神迹很多哦啊。再来下面第五行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啊。所以出去传福音，我们也是借着啊这个神迹奇事啊。当然我们拿这个见证传单啊，常常啊，就会吸引很多人来问我们教会的状况啊，来带人来到教会来祷告啊，是这样。再来 C， 所传的道理要合乎圣经啊。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要有耶稣的圣灵，要有耶稣的话语哦。耶稣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啊，所以传福音，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一定要传耶稣的道理。所以一定要合乎圣经的话语才可以啊。所以起初我们真耶稣教会啊，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啊，民国六年那时候啊，很多传道者其实他们对圣经并不很了解啊，但是一直都是圣灵在感动他们啊。那有的是啊，进食祷告，哇，神就启示他很多道理啊。结果啊，起初的名字叫做真耶稣教会万国更正教啊，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啊。应该是说先讲万国更正教，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啊。为什么这样子的啊？因为在被启示的当中发现很多啊，这个基督教会根本和圣经有违背的地方啊，所以叫做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，后来才把上面这个名称拿掉啊。啊，主要真耶稣教会来就是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啊，让所传的福音和使徒时代所传的完全一样啊。因此我们教会啊，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要来更正各教派的错误哈。啊，那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哈。啊，那感谢主耶稣了哈。啊，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神的带领之下啊。啊，像我们这个联总啊，世界联合总会啊的统计哈，1917年到1947年啊，30年间哈。只有传10个国家而已啊，1917到1947啊，只有传了10个国家了，10个国家。那么1948到1978又30年啊，1948、1978传6个国家啊，又传6个国家啊。 啊，再来1979到2009，哇，传了41个国家哈、啊，所以最后这30年呢、啊，1979到2009，这个正好传了41个国家，这是联总的统计哈、啊，啊，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个。啊，越接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福音传的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快才对了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个17页上面第一行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啊。那既然神是完全的，神的道理不能随便更改，神的道理要传得很完备才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行右边啊，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。在这个使徒，我们。啊，就是指的这个新约圣经的道理哈、啊，先知嘛，就指的这个旧约圣经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教会都是根据新旧约圣经啊，作为我们传福音啊、讲道理的一个根据啊，是这样哈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点啊，复兴和使徒时代一样的教会啊，这个阿摩斯先知啊，在9章11节里面有说，到那日，那日啊，那日就是世界的末期了哈。啊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，这个大卫的子孙当中生出耶稣基督来啊，所以大卫的帐幕就是指使徒时代的教会啊，因为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啊，五旬节圣灵大降啊，建设了使徒时代教会啊，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大卫的后代啊，耶稣基督啊所建设的这个教会就是大卫的帐幕。但是差不多主后300年的时候啊，因为教会的俗化、道理的变质啊、异端的产生啊，结果啊，这个圣灵就离开了使徒时代的教会啊，所以这个主后300多年，圣灵就停降了啊，那这个大卫的帐幕就等于倒塌了啊，因为使徒时代的教会好像结束了一样哈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日啊，就是到世界末期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啊，所以要堵住其中的破口哦，啊，这个不合圣经真理的破口，我们要把它修补完整啊，啊，这个真理的破口要修补完成啊，这个是堵住其中破口，把破坏的建立起来啊，被这个啊人的风俗习惯呐啊。啊，人的这个道理不教理论教规等等哈、哦，啊，人的这个意识、人的传统所破坏的这些，我们合乎圣经的道理和教规啊，我们要重新的再建立起来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破坏的要被再建立起来，在这个末世的啊末期的世界末期的真教会啊，重新修造啊，把破坏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啊，这古时就是指的使徒时代的教会啊，所以真教会就是要复兴，像使徒时代的真教会一样啊，这就是啊我们教会的一个状况啊。再来 A 下面讲到圣灵一样啊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啊，所以我们都是一样啊。第四行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灵啊，但是圣灵是只有一个哈 啊。那么这里倒数第二，反正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，就是出于神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在约翰的时代哈 啊，当时有这个诺斯底主义出现啊，这个诺斯底主义出现啊，他们都说哦，神是那么高贵啊，在天上啊，怎么可能成为？像这个人一样，这个肉体来到这个世界啊，啊，怎么可能用人的肉体替人家死在十字架上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不相信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啊，所以这里才说能够认耶当时的人啊，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，是出于神的啊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，是神的经纶啊，神的计划啊。所以这就凡灵不认耶稣啊，就不是出于神的啊，就是敌基督的灵了啊。所以圣灵只有一位啊，是一样的。B 道理呢啊，主耶稣基督啊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啊，主耶稣不会改变啊。再来，神的话语啊，天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过去，都要成全啊。所以道理一定是不改变的啊。所以圣经是绝对的啊。 我们不会 增加减少，也不会改变它、啊、所以这个一信、啊、下面有一个一信、啊、只有一种信仰、啊、一种道理、啊、西能力也是一样的、啊、圣灵降临们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、啊啊、当时使徒在灵界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、啊、信来归主很多、啊那么带病人来全都得了医治啊，这个能力啊，当时使徒时代的能力在我们真耶稣教会，今天我们有说不完的这个疫病赶鬼奇奇妙妙的蒙恩见证啊啊，我们单单这个啊，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见证传单一年有八张，福音传单也有八张哈、啊，那我们在圣灵月刊每个月都有好几个见证啊，那常常我们又有见证会又有人见证啊，我们这个很多的周年刊几十周年刊里面都好多见证啊，所以我们教会的能力是一样的啊，和使徒时代的能力是一样啊。第一圣洁一样啊，当然这是保罗劝勉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说啊，要说实话啦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啦，不要生气到日落啦啊啊，要做正经事的，说我们写圣经很多很多勉励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啊，教会是应该过着圣洁的生活哈 啊，这是所以我们要行道守道哈 啊，要爱神爱人啊，这个都是基本的啊。那么在使徒时代啊，因为啊很多啊外国人来相信耶稣了哈。那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啊，因此啊，使徒和长老才特别到耶路撒冷啊，他们去开会祷告，求圣灵啊引领啊，让他们定下了这个重要的条规啊，就是19页上面那个哈、啊，禁戒忌偶像的物和血热食的牲畜和奸淫啊，这四样一定要遵守哈、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发觉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就是第二行所说的奸淫哈、啊，所以这个男女的问题很严重哈。啊，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青年尤其啊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，往往很多在感情上啊以为是啊外邦人可以啊，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，为什么啊一定要那么样的谨慎啊，啊难道不可以精神上爱再爱别人吗哈、啊、所以有时候奇奇怪怪的思想啊，这个潮流啊会影响我们真教会的圣洁啊，所以这边说圣洁是一样啊，啊，再来我们看这个爱心方面啊，啊，在第一次五旬节受洗的就有3000人，后来又有5000人啊，啊，像这样子啊，他们一起在生活的时候都是啊不分彼此，大家公用哈，啊这个而且他们将所有的甚至变卖了哈、啊，奉献所有啊，分给个人啊，同心在这个圣殿里头来拜神祷告。啊，同时他们欢欢喜喜、诚实的用饭等等，所以使徒时代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啊，好像真正的是神的大家庭哈，是一家人的生活啊。那今天我们啊，这个安息日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一起在生活啊，一起用爱餐啊，啊，都好像一大啊，这个一个大家庭一样哈，这个就是教会了哈。啊，那么我们再看第四条，翻过来信敬礼哈。啊，信敬礼 啊，为什么这里说特别写说信敬礼呢？为什么不说信洗礼呢？用这个滴水礼的啊教徒哈、啊，还有一个教派的教徒要他们用的是滴水礼哈、啊，啊，就问这个希腊教的教徒了，说为什么你们教会那么麻烦啊，一定要用敬礼，还用几滴水滴一滴就好了，你们还要用敬礼干什么？这个希腊正教徒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读的新约原文是，我们用的是原文圣经，希腊原文的圣经，所以我们知道是要用敬礼啊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新约圣经里面的洗礼的洗礼原文是敬礼啊，所以这个洗礼敬礼哈，有的人说为什么要说敬礼啊？这个敬礼就是原来希腊原文在新约里头都是敬礼哈，这是翻译把它换成洗礼是这样子的哈啊，所以这边说信水浸洗赦罪重生之典礼，必须由已受水灵而浸者奉主耶稣圣名在活水中给受浸者予以 低下头至全身敬礼是这样哈。好，第一个信敬礼系赦罪重生之典礼。好，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三种典礼，就是敬礼、洗脚礼还有圣餐礼。为什么成为我们教会的圣礼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。第一个是主耶稣亲自设立，写在圣经。主耶稣亲自设立，写在圣经。啊，再来第二个要件，主耶稣吩咐门徒要照样去行。啊，主耶稣吩咐门徒要照样去行。第三个要件，成为圣礼就是以得救进天国有密切关系啊，以得救进天国有密切关系，合乎这三个要件的，就是这三种圣礼哈。啊，第二，水浸有赦罪重生之功能，使罪得赦啊。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常常读的啊，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，其实是受浸哈，叫你们的罪得赦。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，所以一个人要信主得救啊，他一定要把他的罪赦掉，他的这个罪没有办法借其他的人的血来洁净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。那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洁净我们，就是借着合乎圣经的洗礼，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，然后受洗使罪得到赦免，才会领受到圣灵啊，又领到应啊。这个再来，下面是第四行啊，说这个记在这个亚拿尼亚对当时啊才认识耶稣的扫罗说，现在为什么单言啊起来啊求告他的名，洗去你的罪啊？所以受洗不是入教手续啊，这个很多教会他们说洗礼是入教手续的，是要在人的面前的啊，神的面前啊，这个魔鬼的面前，天使的面前，证明你已经信耶稣了啊。有的外教会就这样讲啊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圣经根据啊，他们就是他们的说法，他们的想法就这样讲出来啊。其实洗礼最重要是要使你的罪得赦了，这才是最大的功能啊。罪没有赦免你怎么得救啊？这个，所以洗礼主要是要赦罪，所以不可随便。我们教会一定要啊，经过审查会审查啊，有时候审查会还讨论好久啊，这个晚上布道会完了已经很晚了，有时候九点多了哦，一直讨论还讨论不完，有时候到开会到十一点还讲不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大家议论不一样啊，有的人说哦，这他只有听道理听多久，怎么可以洗礼啊？啊，那有的人说，他已经明白道理了，为什么不可以给他洗礼？哎，有的人说，为什么要给他洗礼哦？他已经求到圣灵了，为什么不能给他洗礼？哦，所以这个个人看法不太一样啊。所以有时候为了一个人的洗礼哦，要论很多啊。论到后来，今天有时候发现好多慕道朋友本来是应该可以受洗的，结果是什么问题？婚姻问题啊，他是人家的小老婆啦。他被人家包养了，说啊，糟糕了，你如果结婚以后你要放弃他吗？没有办法放弃他，到后来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来教会聚会，所以好多都是因为婚姻问题呢啊，因为和某某有什么不太正式的关系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很乱哈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要死罪得赦不能随随便便，我们要经过审查会。啊，必得以重生啊！啊，所以第二行这里说，借着重生的喜哈、啊，我们要得救，有神的怜悯，还要重生的喜啊，这个圣灵的更新，这个是必要的哈、啊。啊，再来二十一页这边说，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啊，和他一同埋葬啊，从水里上来有新生的样式，就是等于死里复活一样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洗礼叫做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、哦。我们说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，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哈。那、这个主耶稣是告诉啊，这个尼哥底母说，你要人要从这水和圣灵重生啊，才能够进神的国啊。所以要重生，要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一定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啊，大水的浸礼，让你的罪得到赦免才可以啊。当然，圣灵又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胜过所有的罪恶啊。所以，大水的浸礼使罪人成为义人，使旧人成为新人啊，是这样的。 好，再来西归属基督，洗礼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人啊，所以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，所以你会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你已经受洗是耶稣基督的人啦、啊、所以你要披戴基督，你的外表，你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一定要像一个基督徒，要披戴基督了啊。那你们是属乎基督啊，既然是受洗了啊，已经罪得到赦免，就恢复了神的儿女的身份了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了啊。你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呢啊，那将来你照着应许啊，这个儿子可以承受父亲的产业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当然可以承受天国神赐给你的产业了，是这样。所以你因为你已经归属基督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，由以受水灵二浸者施浸啊。哎，这个施洗和受洗，有的人都讲得乱七八糟哈。这是某某某某传啊传道给我受洗的，某某传道给你受洗，奇怪，到底是你洗他还是他洗你？啊，某某传道为我施洗的。所以施洗和受洗不要乱讲，我是不是听起来好乱哦？施洗和受洗啊，那我们要买教会啦，奇怪，主耶稣宝血才能够买教会，你们有办法买教会那么厉害？你们是买会堂啊，怎么买教会？啊，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个讲话好奇怪哦，听起来好怪哦。所以这个施洗和这个受洗啊，不要乱讲，不要讲错了，听起来就很怪啊。好，再来我们这里讲到哈，啊，这个在我们旧约时代啊，这个洁净里哈、啊，一定是有一个洁净的人把水洒在什么的身上啊，然后做祭司职分的、啊、一定要在会幕口用水洗身体才能够进去啊，所以要做神的圣工，做神的什么事情，一定是要洁净自己啊，所以。先要能够洗净自己，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洗净啊，啊，所以一定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最后一行这里有也是一样，引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讲到，你们受圣灵啊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所以一定要有圣灵啊，有圣灵的人去施浸啊才可以啊。啊，那么再来翻过来22页第三行，没有圣灵者无权柄执行赦罪的圣灵啊，啊，所以以前就有出一些问题啊，比如说在南洋的地方啊，南洋地方他们不太懂道理啊，所以我们有教会有时候有啊，我是某某某某这个执事帮我洗的啦啊，洗礼的时候是某某执事帮我洗，对，但是。有的人就说：“哎，那个某某执事好像还没有圣灵呢，哈。”所以这个以前南洋那边不太懂道理哦，有的执事没有圣灵也在立执事了，啊，他因为他很会办事情，就会给他立执事啊。这个立执事啊，他又没有圣灵啊，又帮人家施礼洗礼，这个按道理来讲是没有功效的啦。啊，当然啊，这个已经做过的，或许神就说算了。那如果是现在还活着的人哦，某某人帮我洗礼，那时候他没有圣灵，当然还要再洗礼一次，不然怎么赦罪呢？哈啊，再来我们看第三啊，敬礼的正确方法啊。我们先有一个观念哈，三位一体神官的教派，三位一体神官的教派，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。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哈。只有一个名啊，因为我们是独一神官的，所以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一个名啊，来受施洗的啊。但是这个三位一体神官的教派，他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啊，这样知道哈啊。所以啊，那我们教会当然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，这圣经所记载的哈啊。再来啊，我们来看下面哈，他这里有举了三个经节啊，就是三个地方。他们洗礼的时候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是很可以去很快就知道了啊。再来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了，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哈，153页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11节、12节哈，我们先读一次哈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的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我们，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。其中除了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。好，这两节圣经里面都有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啊。但是在日本的圣经，他们翻得非常正确啊，你是给我的你的名，再做一个你的啊，你注意看哈，这个啊十一节哈，求你因你所是给我的你的名啊，这个原文是这样子，你是给我的你的名，主耶稣在祷告向天父祷告的时候。你是给我的你的名啊，这个12节也是一样哈，因你所是给我的你的名啊，这个日本这个圣经的翻译啊，他们翻得不错哈，啊，这个你的名啊，你是给我的你的名啊，主耶稣向天父祷告啊，你是给我的你的名啊，就是主耶稣的名，就是神的名啊，是这样啊，好。再来我们看第二，在活水中全身浸入。好，我们先看撒迦利亚书13章1120页。撒迦利亚书13章第一节。好，这里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啊！这个主前400多年哈啊，这个讲这个也那日啊，必给大卫家啊，大卫家就是神的家啊，神百姓的家啊，耶路撒冷啊，神的圣城，神的圣殿都在那里啊，所以就是神的百姓哈。那日必给神的百姓开一个泉源啊，那成为神的百姓必须。要洗除罪恶和污秽啊，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泉源呐，泉源就是一直的自动的，一直的啊，永流不停的啊，这叫泉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为什么会在流动的活水啊，这个啊溪水、河水、海水都可以啦，反正是自然流动的活水的地方来受洗啊，因为这是。泉源的水啊，就是有一个源头的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哈，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，约旦河当然有一个自然流动的水啊，这是要留下榜样啊，这诸般的义、诸般的礼啊，就是要进这个合理的啊，合理的一个洗礼方式啊，为了要留下这个合理的洗礼方式给这些以后的信徒啊，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就。拜托施洗约翰为他施洗啊，那是不是浸礼呢？啊，是因为是从水里上来啊，所以主耶稣也是从水里上来。好，再来，约翰福音3章23节，施洗约翰常常在靠近撒冷的埃嫩施洗。埃嫩这个原文啊，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泉水的泉的意思，泉啊，因为那里是泉水啊，所以这边说那里水多。众人都去受洗啊！如果是用滴水里的话啊，一点点水啊，一杯水就够了。为什么还要到那个泉水的地方？因为那里水多，所以洗礼绝对是浸礼才正确。埃提俄伯的太监一听明白腓力所传的洗礼的道理以后，一看到水就说：“啊，车子停下来，那我现在想要受洗啊！”他们两个人就下到水里去。啊，然后下面说从水里上来啊，哦，那个他就欢欢喜喜走路了啊。好，那么最下面一行，由上可知浸礼啊， 这里把它前后颠倒一下，敬礼应在自然流动啊，自然流动在这里哈，敬礼应在自然流动的活水中哈，画一下，是应在自然流动的活水中，是全身入水受浸，所以要找水路的地方，从下水里去，从水里上来啊，这样的。好，再来第三，要低下头哦，洗礼第三个是要低下头。啊，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五节到八节里面有讲啊，洗礼就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的死啊，所以在死的形状上要和主耶稣啊联合啊，在复活的形状上才能够和他联合啊，意思就是说哦，要与主耶稣同死啊同复活的意思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洗礼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那主耶稣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一个状况呢啊，形状呢啊，愿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有讲，主耶稣说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，下午三点钟就低下头把灵魂交给神了啊，所以这个低下头是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死最后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只有低下头啊，所以我们受洗一定要面向下低下头哦，一方面是感谢耶稣为我们受死，一方面是低头认罪哈，求主赦免我们一切所有的罪啊，这个都是低下头的一个意思哈。那诗篇四十篇是讲到啊，这个大卫做的诗吧哈，说罪孽追上我不能昂首啊，我罪孽比头发还多哈，所以就不敢抬头了哈。所以这个低头也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意思了哈。好，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要看看这个黑板了哈，黑板这里啊讲到婴孩受洗的问题啊，因为很多教会他们都说婴孩还小什么都不懂，他也没有主张为什么你们要帮他们施洗，这个太不行了 那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也很奇怪，因为自己不守道理，就是说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小的时候要把我抱去受洗，我能看到人家这个男女乱爱，一下爱这个一下爱那个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啊？这个所以信主以后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教会为婴儿施洗是对的，不是错的。好，这里有写，主张洗礼关乎得救啊的一个教派。如果你认为洗礼是要赦罪得救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种教派都说婴孩可以受洗。那为什么婴孩可以受洗？第一个原因啊，婴孩有原罪，因为从人的情欲所生的，就是亚当的后裔，亚当的后裔都有从亚当留下来原始的罪啊，所以婴孩有原罪，有罪的就要赦罪，就要接受洗礼啊。第二个，因为婴孩不是你说我等大了再为他施洗啊，但是他长到多大？他能够活几岁你知道吗？有的婴儿很小的时候就生病死掉了，所以你小时候你就要帮他施洗，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生病死了，这样子就没有受洗的机会啊。这第二个是这个是看一下哈，好，那这样大概就知道哈。好，再来第三个是应神的应许，神应许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哈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有写哈，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啊，这个应许是你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啊，悔改受洗得到圣灵啊，这个应许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有写哈。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神的应许啊。再来第三个是割礼的预表，因为按照圣经哈，比如说利未记十二章哈，利未记十二章二节三节，凡属于神的百姓的男孩子出生的第八天，要接受割礼哈，要接受割礼哈。 那么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说，原来这个割礼是在预表着洗礼啊，原来割礼就是预表着洗礼，因为你受割礼以后你才是神的百姓啊，那你受洗以后才是算无罪啊，才是属于神的子民啊，一样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割礼是在预表着洗礼啊。好，这个是利未记十二章二节三节，还有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哈。啊，再来第五，过红海的预表啊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哦，啊，那里写的很清楚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啊，第一节啊，说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在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云里海里哈、啊，就是红海嘛哈、啊，过红海嘛，归了摩西啊，被摩西带领啊，摩西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，是民族的救星嘛哈。啊，那神的百姓两百万，他们下到这个红海底走过去啊，啊，就是所有的这个都在这个大水是在旁边当做墙垣呢，啊，所以无论是大大小小哈、啊，男女老幼都下到红海底过红海啊，啊，这个过红海是预表的洗礼啊，所以这个。为什么婴孩要受洗？因为以前以色列百姓男女老幼都要经过红海啊，才能够到走旷野路这样子啊，所以像我们今天受洗走人生的旷野路啊，他们以前是走啊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旷野路啊，这样一样哈。好，再来第六点，原始教会的史实啊，这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使徒时代的教会啊。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啊，他们都是全家受洗很多的了哈，啊，比如说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一百八十八页啊，十六章的十五节啊，这里说他和他一家都既领了洗啊，这里是指的这个吕底亚啊，腓立比的这个吕底亚，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哦。好，再看三十二节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全家人听，当夜就在那时候，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，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、啊、所以这是全家受洗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八节，十八章第八节，反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啊，所以他们都信了主了哈，啊，这个那再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六节，两百二十九页一章十六节，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洗，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，我却不记不得。斯蒂凡一家也都是保罗为他施洗的啊，这样，所以这个都是全家受洗很多了哈。啊，这个我们是大概讲一下哈，这个洗礼的问题啊。翻过来，我们还要讲一下圣灵哈，还有四十分钟哈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信受圣灵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，并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啊。啊，第一个受圣灵是天国基业的凭据，一进天国必须从圣灵重生啊，从水和圣灵重生啊，这个约翰一三章五节。圣灵的更新啊，提罗书三章五节啊，这个都有。第二，圣灵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，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，就圣经最后面的啊，启示录二十二章有说啊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都说来，口渴的人当来，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。好，这个生命的水就是指的圣灵的哈。好，人人都可以啊，在灵性需要的时候啊，来求得这个圣灵啊，这个生命的水来喝啊。好，在第三行这里啊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啊，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啊！所以这个喝了圣灵的水，就不心灵就不再饥渴了啊！喝了圣灵的水啊，可以一直的从腹中涌出来，涌到永生了啊！所以下面有说哈，节期的末日啊，祝坟节的第八日啊，祝坟节以后的啊，祝坟节七天嘛、啊，第八天的时候啊，就是最后的一日哈、啊。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。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！所以我们真的是教会祷告的时候啊，为什么这个圣灵啊源源不绝的、啊、有一股力量从腹中出来，让我们的舌头跳动卷动，说出奇异的舌音来啊！这就是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！再来下面两行，圣灵就是生命的活水，要赐给心灵干渴的人。啊，这下面一行，凡追求永生的人，务要祈求宝贵的圣灵。好，再来看25页第三，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啊，这个在罗马书8章里面有说哦，啊，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呼叫阿巴父。圣灵和我们的心一同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世。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啊！好，下面又讲到加拉太书4章啊，说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啊！从此就是儿子了，靠神为后世了哈、啊，有资格承受天父真神的产业了啊！所以这个得圣灵啊，就很清楚明白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像我父亲啊，这个民国40年2月15日的样子啊，民国40年的时候，在这个台北教会，在候车站哦、啊，这个长安西路272巷好像啊，在那里面仓库里面啊，我父亲得圣灵的时候，哇、哦，我就看他哦，满身大汗啊。那是冬天呢，满身大汗，然后一直在流汗，去注意看，眼睛一直在流泪啊，但是一看好像很高兴在流泪哦，这个膝盖又跳得好高哦，膝盖又跳得好高啊、哦，很明显以前受圣灵啊，然后后来看圣经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好像浪子好久没有见到父亲，去见到自己的父亲了、啊。好高兴的流出啊，热泪盈眶啊，好高兴的眼泪流出来。所以好多人得圣灵都会流泪，因为啊，主耶稣，我已经见到主耶稣了，我已经见到我的天父了啊，所以会呼叫阿巴父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是圣灵证明哈。在第四，圣灵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啊。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所传的是真理的道，是得救的福音啊，所以来这里信他。啊，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啊，会受这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，就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啊，是这样啊。好了，所得的基业当然是天国的基业了哈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五行，神的应许不论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哈。下面一行，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啊，他用印了我们，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，对。哥林多后书1章哈，啊，这里是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，使我们清楚知道，我已经有资格到天国去哈，得天国的基业了哈。所以圣灵是啊，受洗以后再给你的一个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哈。啊，再来我们下面第二，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啊，第一个。不是信主就受了圣灵啊，所以好多外教会的人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信就有了。”好，我们信好久了，我们早有圣灵了。不对了啊！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，说：“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？没有圣灵赐下了，我们没有听过这个圣灵的事情啊。原来他所受的是施洗约翰悔改的洗，不是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赦罪的洗礼。”因为洗礼不对了，所以 有的基督徒他们说啊，怎么可以把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，我不要再受洗一次。你翻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给他看啊，说你看呐、啊，有所教会的信徒，他们不是受过悔改的洗吗？啊，但是他们连圣灵都求不到，你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有圣灵，奉耶稣的名在受洗啊，在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圣灵了啊。所以你还是要再受圣灵，受洗一次，因为你的罪还没得到赦免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悔改的洗礼啊，不能让人得圣灵的哈。啊，应该是来到真教会才能够求到圣灵哈。啊，再来我们看第二，不是受浸礼就得了圣灵啊。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啊，为什么还打发彼得、约翰去呢？啊，是为他们祷告要求圣灵的哈。所以他们一去以后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圣灵了。所以不是受洗就有圣灵啊。有的人说我们在哪个教会受洗了，我已经有圣灵，不是了哈。啊，在第三，不是有善性就有圣灵。哥尼流不是很好吗？他是外国人，意大利人。好，那么在该撒利亚啊，他虔诚啊，敬畏神啊，他周济百姓啊，他常常祷告啊，全家都表现很好啊，犹太通国都称赞他啊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没有圣灵啊？但是还是没有圣灵，一直到啊，这个彼得到他们家去布道以后，在布道的时候啊，全家还有一些来听的亲戚朋友，他们都一起得圣灵了，在听道理就得圣灵了啊！这是圣经里面唯一非常奇妙的一个记载啊，很特殊的一个例子特例啊！啊，在听道理的时候的啊，当然今天也我们教会也有人布道朋友啊，来到我们教会听到布道会好感动哦，哎，这听到一半，舌头就开始转动了，跳动了哈。啊，这个我以前在这个西台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去灵恩布道会，也有一位逢甲的学生来，也是一样啊，好像叫郭志兴的样子啊，他也是一样哦，听到你听到一半后，他就舌头有点跳动，等一下要求圣灵，他赶快冲出来，一下一祷告，就看见异象哦，主耶稣在远远的地方竟挂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忽然间看到主耶稣的肋旁哈，哦，在流血，那个血一下呼。说洒到他身上来了，哦，他感觉自己有罪，哦，那圣灵很充满哈，哦，那当然那一次他受圣灵哈，啊，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哈，啊，这个不是说啊有善行就有圣灵，不是有受浸礼就有圣灵，是这样的哈，啊，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四啊，不是热心事主就有圣灵啊，你说我很热心我就有圣灵，啊，很多外教会的人都说我。这个某某人好热心啊，还有爱心啊，他哪里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他怎么会这么爱心啊，这么热心啊，啊，这个彼得当时还不是很热心嘛，他说我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，我要得什么，哈哈，这个他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啊，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啊，圣灵大降，啊，彼得才得圣灵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哈，他们一直等候副手应许的才得圣灵，说不是热心侍奉主就有圣灵。那亚波罗也是一样哈，我们知道这个亚波罗他很懂圣经啊，他也讲解圣经啊，他甚至到以弗所去那里牧会啊，啊，但是他只知道悔改的洗礼，他不知道赦罪的洗礼，哈，那结果后来他才知道圣灵的事情啊，啊，这个他很热心，他也是不晓得圣灵的事情啊，哈，啊，这记在使徒行传啊十八章后面那边哈。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五哈，使徒以说灵言为受圣灵的凭据。好，我讲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，那个有十四次啊，李正中的译本有十四次啊，把这个说方言把它译成卷舌头说话，卷舌头说话啊。所以我们受圣灵为什么要用这个说方言做证据呢？啊，因为说方言就是卷舌头说话啊，所以我们才用说方言作为得圣灵的一个判断啊。啊 ，A 啊，五旬节那日使徒们的体验哈，啊，这里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的哈，啊，我刚刚讲过，这个火焰就是一点点的风它就会煽动啊，舌头也是这样，这跳动卷动啊，这个就是。得圣灵哈，因为从舌头跳动卷动，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哈。啊，那么在这个二十八页的上面这边有说现代中文译本啊，把这个按照 按照圣灵所示的才能说起别种语言来啊，别种语言不是平常的语言，是别种语言 啊所以这个别种语言其实就是它是指的圣灵的言语了哈，灵言来讲的了哈。啊，再来哥尼流等人的体验啊，这个彼得啊还说话的时候，就是说还在布道的时候，哎，圣灵就降在一些听到人身上啊。奉哥里的和彼得同来的，见圣灵的恩赐啊，改一下，第二行中间右边，圣灵的恩赐也降浇灌在外邦人身上，就多稀奇啊，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啊。为什么判断他们得圣灵？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。好，再来到那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啊，这个彼得又讲一次，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去报告他的情形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，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，所以判断受圣灵是说方言为主，不是震动为主啊。再来西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，这里说奉主耶稣的圣灵受洗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啊。李振中翻译的时候说，按卷舌头说啊，他们就按卷舌头说，又说预言啊，一共有12个人啊。约友这里有一个约友，这个有的人对这个约友很非常的有疑问，为什么叫有就有，为什么叫约友啊？有的人是这样讲的，说因为这个使徒行传啊，这是路加写的哈，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医生写的啦。那路加写的时候，离这个事情发生已经过一段日子了，所以啊，他们是根据这个记忆哈，记忆去记。他那一次好像12个人受洗吧，是这样的哈。因为啊，不像我们现在拿笔一次记起来就不会忘记了。他说可能是啊，这个很久的事情，他会说约有了哈。啊，当然我们今天有时候判断圣灵也是啊，要很难说哈。有的传道是好严格哈，啊，我们看说，哎，他已经有灵眼了，也可以说他有圣灵了。他传道说他还不流利，所以不要讲，不要说他，不要讲，哎，就不宣布。我看有的，我去灵恩会哦，有的传道就是，有的传道是说，哎，他有灵眼的哈，啊，当然是不流利了，因为刚得圣灵嘛哈，啊，我们说有灵眼啊，他说还不要宣布，不要宣布。等他很流利才算，流利才算哦。哎，所以有的传道是这样，所以个人算的，所以约有这个约有也是很难说了哈。啊，再来我们看说灵言是对神说话，平时没有人听得懂啊。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，165页，165页，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啊，他既被神右手。神的右手高举，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！说主耶稣升天了以后啊，就把应许的圣灵啊，那有的人是说应该翻成圣灵的应许啊，这个意思差不太很多了啊。应许的圣灵，圣灵的应许，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看见的啊，圣灵是看得见的，因为舌头在跳动看得见，身体在震动看得见哈，啊，听见啊，我们可以听到啊，那是舌头啊跳动卷动说出来的一种灵言啊，我们听也可以听得到哈，所以不是他们说的圣灵在心里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看得见听得见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19章372页。19章第一节，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，就是赞美耶和华，赞美真神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教会用这个哈利路亚来祷告是对的啊。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因为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啊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真神啊，真神的名就是耶稣啊，真神就是主耶稣，所以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，那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赞美主耶稣啊，这个都没有错啊。 啊，但是如果你到这个印尼了哪里去了，他们不是念这么多了，他们只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就是这样哈利路亚、啊、他们因为他们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真神嘛、啊、就念那个就好了、啊、他这个到这个印尼去他们是只有念哈利路亚、啊、所以我们是这样念、啊、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节、啊、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、啊、这里是告诉我们、啊啊、我们教会全体在祷告的时候那是什么声音、啊啊、所以有人就用这个录音机 啊录一下我们教会祷告的声音，呵呵，给人家去听、啊、那个从来没有到过我们教会的，你听那个这是什么声音啊，哦，好像群众的声音，哇，好像你家大瀑布，哦，这撞水的声音一样，哇、哦，怎么好像很大声，哇、哦，好像打雷的声音一样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教会全体在祷告的，很多人祷告的声音就是像这里所说的群众的声音、撞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啊。啊、这个都没有错、啊、所以有人说你们祷告为什么这样子、啊、我说我们祷告都符合圣经啊，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祷告的声音是不是像这个声音 啊我们念哈利路亚对不对啊，就是这样 啊没有错了、啊、好，我们看一下28页的下面 啊这里说说方言不是对人说，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，所以说说灵也是很奥秘、啊、因为到底你在讲什么呢，你自己都不太清楚，但是这个心灵啊自然呢、啊、会圣灵替你在祷告 啊圣灵替你祷告就会按照神的旨意替你祈求啊，罗马书8章25、26这样 啊在 那里面八章有写 啊就是说圣灵会替你祷告，按照神的意思替你祷告啊、所以虽然你不懂在祷告什么，但是其实你祷告的时候心里有在想啊，啊，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想要主耶稣啊救我救我，哦，因为太难太痛了、啊、哦，奇怪，为什么为什么要小解一下就这样痛苦，哦，我从里面痛一直痛到两个锁心，哦，我那个心是这个脸变成扭曲，不是怪脸，哦，好痛苦好痛苦，奇怪怎么会那么难过。我搞不清楚、哦、像这样子我们心里或许用灵言一直祷告，但是、哦、我们还是心里 有一些要求，有一些话要向主耶稣讲 啊所以讲说的时候、啊、我们到底讲说个什么奥秘，有时候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、欸、一直说灵言不要讲什么 啊悟性没有果效、啊、所以这个29页第一行说悟性没有果效、啊、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、啊、所以也可以用灵言祷告也跟可以用悟性祷告，所以我们得圣灵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一定说都用灵言祷告啊。所以像我的祷告，我常常是啊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然后灵言讲一阵子，然后又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又灵言讲一阵子。我认为这样祷告比较好啊。我记得这个郭子元长老啊，曾经在这个圣灵报发表一篇文章，他们写说很多年轻人啊，他们是陶醉在灵言里头。陶醉在灵言里头啊，有一点意思就是有一点迷糊了，陶醉在里面哈啊，所以用哦灵言祷告也可以用悟性祷告哈、啊，所以你悟性念几句，再用灵言祷告啊，这样子我觉得哎会比较警醒啊，比较灵比较警醒啊，我的祷告是有这样的体验哦，给大家参考啊，在这里啊第三行说。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只能在感谢的事上说阿们、啊、所以 很多人他们不懂、啊、不懂这个灵言的事情、啊啊、再来我们看下面，灵言是有意思的，必要时候还会感动人翻出来、啊啊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、啊、说方言、啊、方言这是九种造就教会的恩赐里面的两种，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头有写、啊、在下面、啊、我们再看、哦啊、这个第四行右边，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多当造就人、哦、这里所说的若有说方言， 这里就不是讲祷告的说方言、啊、这是方言祷告、啊、我写一下 我画一下，因为这个方言讲道和方言祷告是不一样的，
所以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下。所以圣经里头有时候都写说方言，其实他不是啊，他应该有的是方言讲道，有的是方言祷告。那这个方言讲道是特殊的意思吗？从这事来讲嘛，它是方言祷告的说方言是普遍的意思。从恩赐上来讲，这个方言讲道啊，它是造就。造就的角度看，方言讲到造就教会，讲给大家听的。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，自己按神祷告。那么这个方言讲到是对人说。方言祷告对神说，对象不一样，对象不一样，再来吧。这个方言讲到啊，它是需要翻译啊。要翻有人翻译才可以，需要翻译吗？那么方言祷告当然不必要，再来就是要限制人数，一个方言讲到，因为一次聚会的当中要讲给大家听，所以要限制人，限制人数嘛。啊，这个就不限了，自己怎么祷告，怎么祷告就限制。这个要轮流说啊，方言讲道要轮流说，因为一个人讲一个关就够了。
因为圣经里头好像当时因为翻译这个圣经的人他们没有圣灵哈啊，但是他们能够翻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。不过他们对于这里面所讲的，有的是讲到啊这个方言讲到，有的是方言祷告，他们搞不清楚哈。那方言祷告的话是不变哈，这个造就自己哈啊，那对象是神哈。不需要翻译，不限制人数，不需要轮流讲啊，但是那个就不行了哈。如果是方言讲到就哈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哎，先抄好了没有？抄好了，我们再来看圣经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讲这个方言讲道。方言讲道最重要是记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哈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哈，243页哈，243页。方言讲道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十四章。好，我们看这个26节到28节一起读哈， 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好，这里就是讲到以前的时代哈，有人有这个方言讲道的恩赐啊。方言讲道就是说我用灵言讲道理给你们听啊，但是你们听不懂啊，一定要有一个人有恩赐翻方言啊。好，所以这两种恩赐在哪里啊？在十二章，你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二章，翻开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二章啊，十二章第四节有没有讲？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哈。好，这里第四节的这个恩赐，在希腊原文里头，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哥尼流他们得圣灵的时候，那个恩赐翻成都翻成恩赐，但是不一样的字，希腊原文不一样的字啊。所以这个十二章这里的恩赐是特别恩赐啊。特别恩赐有几种啊？这里有九种造就教会的恩赐，九种啊，其中啊，这个最后两种是什么啊？第四节你看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好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啊，方言讲道啊，一定要有人能够翻方言，一个说用方言讲道，一个人。这个翻译才能够造就大家听得懂，才能够造就啊。每一次机会两三个就好了啊，一下子你讲完了，换他，你有方言讲到恩赐，换你来讲啊。但是有人有这个恩赐可以翻译啊，这样才有用啊，才能够造就教会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里恩赐是特殊，这个恩赐和那个使徒行传十章不一样哦。那么刚刚我们看的就有，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哈，说有翻出来的传事就要造就人哈，那说方言讲道的啊，一定要两个人啊，至多三个人啊，不要太多啊，要轮流说啊，一个一个讲啊，但是一个讲一定要一个翻啊，有翻方言的恩赐，说方这个方言讲道的恩赐，翻方言的恩赐啊，这样子讲才可以啦。这方言讲道一定要注意这样哈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十四章第二节，看一下好了哈，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，这里说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。哦，这是方言祷告哈。第二节这个是方言祷告哈，说方言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这是方言祷告。因为没有人翻出来，心灵里却说讲说各样奥秘。所以这第二节这是讲到方言祷告，方言祷告哈。再来我们来看。第十节哈，我们看不要看这个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哈，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有一个恩赐哈，我们看179页，使徒行传第十章45节哈，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，就多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好，这里的恩赐和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恩赐不同样的字啊，在希腊原文不同样的字啊。如果我们懂希腊文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那么这里的恩赐就是说普遍恩赐啊，那普遍恩赐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祷告求到圣灵嘛。啊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方言讲道的恩赐，或是翻方言的没有哈？那么当然了，以前听我们这个神学院老师讲啊，说四川以前四川有两位传道者啊，当然以前的人比较不懂圣经嘛哈，那要讲道有时候也有困难啊，但是所以神就特别赐给有人有这个方言讲道的恩赐。哦，一个人会方言讲道，两个人一起呀，一个用方言讲道哈，大家听不懂。但是旁边这一位有翻方言的恩赐啊，所以他说一句他翻一句给大家，他说一句他翻一句给大家哈，所以这个就没有错了哈。 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，恩赐有的是普遍恩赐，有的是特殊恩赐，这样啊不一样啊。那要讲给大家听的是造就教会，讲给是讲对神说，对神说，讲给自己啊，对自己啊的祈求的等等啊，都是造就自己的了啊啊。所以这个方言讲到一定要有翻译，没有翻译的话，大家听不懂，而且要限制人数，一次聚会当中要限制人数啊，而且要轮流说啊，一个一个讲，不能够太多人讲啊啊。但是方言讲到的时候，有时候如果有问题呢，哈哈，所以圣经也有说了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44页，244页啊啊，这个29节就讲了哈啊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怎么样，圣思明辨啊。所以你他是不是真的圣灵感动他在方言讲道啊？如果翻出来讲的哦，奇奇怪怪不合道理，那这个不是那个什么邪灵做空啊啊！所以一定要慎思明辨啊，是这样哈、啊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又回到这个29页来哈、啊。29页的下面这一段啊，啊说五旬节圣灵大降的时候哈、啊。啊，大家就用这个众人的相谈说话啊，很多人都觉得很纳闷啊，纳闷的意思就是说听不懂了，很怀疑了，这奇怪嘞，哎，这是加利利人怎么讲话讲？我是从这个哪一个国西班牙回来的，怎么他在讲西班牙话啊？我出生地的那个方言怎么会讲他们话？哎，这个人从韩国回来怎么听到什么？什么就加利利人在讲韩国话哈，这样子，我这个是神开这个听到的人的耳朵，让他把这个灵言啊，这个方言灵言听成是自己侨居地的话啊。因为有15个国家的人同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，听到罗皇上祷告那么大的声音，大家都围过来看，围过来听。结果每一个地方回来的人都听成在讲他们侨居地那里的话啊啊，这就是因为神开他们的耳朵听懂了，称赞神为大啊啊，所以这里才说，看呐、啊，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啊，我们是这个帕提亚人说，阿拉伯人说，哦，有15个国家哈、啊，是这样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啊，神如果要开人耳朵的时候，就能够听懂人在讲的那个灵言是什么哈。我也是听说的哈，就是说这个当时好像是郭志硕传道啊，郭志硕传道在这个台中啊，台中教会祷告室祷告，他是用灵言祷告哦。啊，当时他这个，当然他一句一句讲，他也不晓得在讲什么啊。啊，那时候这个张国清传道啊，还是神学生啊，啊，他是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机员嘛哈，啊，不是服务员，不知道，啊、他来当神学生啊，啊，他会英语啊，哎，奇怪啊，他们俩他进去跟他一。就会在他旁边祷告，哎，就听到哎，这个郭传道怎么在一直讲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仁爱的，神是良善的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、讲英语啊，他听成都听成英语，哎，奇怪啊，啊，他当然他这个郭传道他自己不晓得讲什么，反正就是讲灵言，一直讲，哎，啊，他就听成是这样，哎，很奇妙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这就是说方言翻方言哈、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有没有要问？有，好，请问。有圣灵，又不相信圣灵哈、啊。如果真的不相信圣灵，应该会走掉的。因为好多人哦，求到圣灵，你告诉他有圣灵啊，他都一直怀疑，这样是圣灵吗？这样是圣灵吗？哎，结果再后来再祷告，哎，就渐渐的就没有圣灵了，就没有圣灵了，啊。但是这种人哦，往往哈、哦、再来求圣灵好像很困难，啊，这个圣灵给你呢，就是要让你知道认识神啊，但是你就等于是 不信又拒绝，哦，这个神就不喜欢呐，说你不相信。那再来就说你，他你说他得圣灵，你到底是真得圣灵，还是不是圣灵？哈，哦，这个也是要好好去判断一下，是这样。